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不是要为每一个环境、每一个状况来牵制着。OK，比如说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好，敬拜神。可是我们身体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哎呀，这种身体牵扯到。你知道这个人的灵魂体这个真理非常的真，肉体特别软弱的时候，它会牵扯到你的情绪，对不对？会牵扯到，甚至你的信心也会软弱。但是最重要的是，弟兄姐妹，我们的灵要兴起，我们的灵要敬拜我们的神。所以呢，当我们的灵被神提升的时候，他可以来给我们这种能力，让我们胜过我们身体上的软弱。当你呼求神的时候，在你最软弱的时候，你要体会到神的恩典是够我们每一个人用的。阿门。神说他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神的恩典非常的够用。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所以今天早上，当我醒过来，下到一楼来祷告敬拜的时候，我非常的喜乐，然后发现呢，我可以用力去唱歌，可以用力去投入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令人喜乐的事情。平时没有这种感觉，想唱的事就唱一下，想赞美的就赞美，但是并没有那么的体会到它的宝贵，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还健康的时候，刚才举手的所有的人，所以你要记住啊，你现在的这个状况，不要把它浪费掉，也不要以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主把我给了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是用来敬拜他，来侍奉他。阿门，感谢主。这个牧师师母还在台湾，所以继续的为他们祷告。昨天投票投出来了哈，OK，一切都在神的台湾的投票，知道吗？我们不太多谈这些，但是我们知道神掌权在这当中。OK，牧师师母今天会在台湾的以琳教会来侍奉，所以继续的为他们行程来祷告。好。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打开今天的圣经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看旧约的士师记啊，我们来看这个士师记的17章啊，这是一个不怎么被提起的一章啊，这一章但是确实有一个非常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信息在里头啊，士师记的第17章啊，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好，还是这个我来读给大家，好吧？但你们可以看着，《士师记》的第17章，这章也不长。这样说，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克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透过圣经不断的教导我们真理。我们祷告主，今天在这个时刻，主你来透过圣经上的话语，愿圣灵 开启我们的心，对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今天我们的心都能够在你的面前是一个柔软的心，是一个可以领受你真理的心。阿爸，求你来怜悯我们，让你的百姓今天可以得到你满满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来被改变。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阿门，阿门。弟兄姐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事实上在这个《使徒行传》里啊，讲的《使徒行传》，里面包含了很多的这个这个使徒们他们的这个讲道啊，非常短啊。其中我们非常熟悉的是在这个五旬节的当天，彼得一行120人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彼得突然站立起来，他和其他的其余的那些使徒们一起站立起来，彼得做一个代表，他非常的刚强勇敢的在圣灵的大能的恩膏下讲了 一篇道，不太长，但是呢这篇道带来的一个结果是3000人信了耶稣，当天就受洗了。在包括彼得的讲道还有其他人的这个讲道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件事情，他的一个信息中心的信息是什么，你会惊奇的发现这个中心的信息不是耶稣爱你你可以进天国，他是一句，他只有一个，他叫做耶稣是主，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很爱我们，这是没有错的。在他宣扬这样一个得救的信息的时候，他讲到的是耶稣基督是主，因为在《使徒行传》的2章36节，彼得这样讲到，他说：“故此，他做一个结论。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彼得讲完这一篇之后他的一个总结，耶稣基督是主，这是他的一个总结。我今天没有做 PPT， 弟兄姐妹如果来不及记的话，可以在你笔记本上写上这个经文的出处就好了，那个来不及翻的话不要紧，可以回家再看。耶稣基督是主，当我说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主，然后大家都会回应什么？只有一个人承认耶稣是主吗？我们都要说阿们，对不对？我们都会说阿们。当我问你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主， 你可能会说因为他拯救了我，他是我们的救主，对不对？那我再问你，你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吗？我在问这句话的时候，你可能说这意味着我可以上天堂，是没有错的，也是阿们的。但是呢，今天我想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一件事情，说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就耶稣基督是主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因为它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平时所关注的那些焦点，它是非常非常重的一句话。耶稣基督是主这句话是一句非常非常重的话。我们讲到这个主的时候，它有一个最朴素的一个最基层的含义，每一个词都是这样，它会经过变化引申成为一些抽象的词，但是它总有一个最基础的含义，最朴素的含义，那就是它是主人，它对某一样东西拥有一个所有权，主人。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房主啊，或叫房东，对这个房屋是拥有绝对的主权的，房东是这个房子的主人，而不是你租借的人，对不对？时候到了他要收回来还是要收回来的。地主是对于土地有绝对的主权，那些佃户借着地来耕种的那些人是不能够宣告他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个主权在地主的手里。在这个奴隶制的社会里头，这个奴隶主是这个奴隶们的主人，奴隶没有主张自己这个身份，主张自己权力的这样一种资格，因为他所有的他全人都属于他的这个主人，属于奴隶主。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意味着耶稣基督拥有对我这个人的一个完全的主权，他拥有对我们生命一个完全的主权。换句话说，我们的整个人的生命不在这个主权已经不在我们的手里了。换句话说，不是说 我想怎么过就怎么过，我想怎么去花我的这个时间怎么就花我的时间，我怎么去设定我的人生就怎么设定我的人生。我要告诉你的是，耶稣基督是主，当你承认这一句话的时候，你是在宣告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拥有对你这个人的绝对的主权，你要顺从于耶稣基督，他是一切的中心。这是非常非常重的一句话。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这句话它起因于两个基本的要素。第一个，他是我们的创造主。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圣经说，神创造了天地，用六天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他在第六天创造了人， 而且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阿们。我们是神造的，所以他是创造我们的主。就像一个圣经所说的，就像这个窑匠和陶器的这样一个关系，窑匠就是做那些陶瓶瓶罐罐那些烧出来的东西，泥巴它摔一摔捏一捏烧一烧出来以后，这是他的作品，他是拥有绝对对这些器皿的主权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窑匠有权利把它做成一个贵重的器皿，也有权利把它造成一个卑贱的器皿，他想要把它打碎也是他的主权。所以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意味着他拥有对你绝对的主权。第二层含义在于，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他创造了我们，然而我们背离他，偏离他的道路以后，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寻找我们，他为了我们众人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好让我们今天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他挽回了我们，他是一个挽回祭。所以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买赎了我们回来，所以我们就像那个奴隶一样。可能听到这个词你会觉得不太舒服，但是我要说的是，事实上我们在于和主的这个真实的关系和奴隶和奴隶主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因为他已经买赎我们回来。当一个奴隶在奴隶市场被一个奴隶主人选中的时候，当这个主人付了钱的时候，这个奴隶跟他回家的时候，他的一个责任就是要完全听命于他的这个现主人，因为主人拿钱把他买赎回来。所以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把所有的圣徒的生命买回来以后，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拥有对我们生命绝对的主权。无论从哪一个因素来说，都无可辩驳的，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拥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完全属于他，我们没有主张我们自己生命的一点点的权利。但是问题是什么，弟兄姐妹们？问题是说，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去对待我们的主，这样的去看待我们自己和主的关系，有没有真实的去行出来，是最重要的。这是让我们今天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读到这个士师记的第十七章，是一个我们平时大概比较容易忽略的一章，因为无论是这个米迦也好，无论是这个利未少年人也好，他都是几乎是名不见经传的，没有什么太大的篇幅给他，只有短短的数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有一句话可以说是涵盖了整章的前前后后所有内容，这句话就是在第六节说到，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时代是一个个人任意而行，大家知道任意而行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不管张三他说什么，我李四认为对的事情我就去做，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认为对的我就这样去做，我来掌管我的这个生命，任意而行，任着自己的意思而行。说那个时候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众人任意而行，但是这个立王呢，也是一个以色列人向神所求的并不讨神喜悦的一个事情，因为以色列人不愿意让神来做王。当他们要求立王的时候，事实上撒母耳非常的难过，他在神的面前他非常的难过，神就告诉撒母耳说撒母耳你不要难过，他们并不是厌弃你，你做士师，你做我的代言人，他们这样的非常强硬非常坚持的说，我们要立一个王来给我们，像那个周遭的列国一样。神说撒母耳你不要因此难过，你不要以为他们是针对你，他们不是针对你，他们是针对我，他们是不想让我做他们的王，他们想要立一个王来管理他们，他们想要自己做主，他们不希望我做他们的王。 到这个失世纪的十七章为止，包括以前的内容，你会看到一个在以色列人当中发生的一个非常非常可悲可叹的一个循环，一个循环，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于对神的约上面并不忠心，他们开始去拜各种各样的偶像，让其他的外邦神代替了耶和华神的位置，于是神就放开了他保护以色列的手，让以色列的仇敌来攻击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开始受到仇敌的攻击和辖制，他们的生活苦不堪言。于是以色列人在这样苦难当中，他们受不了了，他们开始在苦难当中来呼求神，主啊救我们，耶和华神啊救我们，求你纪念你与我们所立下的约，主啊我们受不了了，求你来救我们。当他们这样呼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怜悯的耶和华想起了他和 他们的祖先所立下的约，于是因着他的丰盛的慈爱而后悔，再次兴起一个事实来拯救以色列人。这个时间或许是20年、40年，也许80年，会有一段和平的时间，以色列人不再受仇敌的欺压。然而好景不长，以色列人重新又会去拜其他的外邦神，于是又进入这样一个循环当中，循环往复，这样下去。到这个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到了一个令人几乎是啼笑皆非的这样一个阶段，非常非常荒诞的一幕一幕上演。这里面讲到这个米迦呢，他偷了他的母亲的这个银子，这个银子呢是多少呢？是1100舍克勒的银子。然后呢，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米迦呢分派给他所雇佣的这个利未人这个少年做祭司的时候，给他的这个年俸是多少？是10舍克勒。什么意思啊？他这些钱可以供他多少年呢？110年，对不对？大家数学可以吗？100多年，这是 一笔很大的钱啊！这个儿子偷了他母亲的钱，偷了钱以后呢，这个母亲开始满嘴的咒诅，骂街一样的开始咒诅，谁偷了我的钱，不得好死那样的来咒诅。结果没想到，他说：“你不要再喊了，是我偷的。”好像一个非常荒诞的一幕。可是呢，更加荒诞的是，当这个母亲看到他的儿子是供出来，哇，原来是我儿子偷了我的钱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就打他一顿，然后教训他一顿，你做的事情不对，去教导他，没有，而是马上哇，把钱还给，只要拿到钱就好了，儿子啊，愿耶和华祝福你。有没有这样的做母亲的？他开始马上就来祝福他的儿子，然后呢，美其名曰，后来说啊，这些钱呢，说我要用它来，这些银子我要用它来，造两个，说我要，怎么说？我要这个将银子，说这个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两种手工啊，两种工艺做出来两个神像来，我们来美其名曰叫什么？说献给耶和华。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包括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米迦。第五节说到这个米迦有了神堂，他预备了一个神堂，就像一个小的一个圣殿一样啊。他又制造了以弗德，这是大祭司才能穿的那个像一个马甲一样的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他把这一套祭司系统自己双手给造出来了。你知道这是我们在通过这一章里头看到的第一个要点，那就是说人有一个做主的一个欲望，有的一个支配的欲望。刚才我讲到了谁是主人，我现在才想起我的信息的主题叫做谁是主人，谁是主人，这是我们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这些人呢，非常明显米迦要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甚至他可以自己安立祭司。谁才能安立祭司？只有上帝才可以安立祭司，但是米迦亲自设立他的儿子做祭司，他造出了一切这些神吩咐摩西的手造出来的这些圣物，他一个人就全造出来了。然后他造了神像，全部这一切事实上都非常的荒诞，因为他们这样的违背了神的诫命。人有一个欲望，就是要自己掌控一切。 以弗所书的二章一到三节，这样说道：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注意这段话，我再读一次：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保罗在这就讲的是一个过去的我们的一个样式。然而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弟兄姐妹，现在的你是不是仍然是这样的？他说到我们从前都在他们 当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想要怎么做就要怎么做，我要掌管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米迦就是这样的，完全体现出了这一点。事实上这一切都已经在他的手中支配了，不是神在支配这个人，而是他要支配神，他要支配一切与神相关的事情。我们不仅要问一个问题：神在哪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弟兄姐妹们，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因为一切都是人在做主，人所想要的神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受他们掌管的，可以听命于他们，可以随着自己的喜好，随着自己的意思来操控的一个神。这样的一个主事实上并不是他的主，因为他自己是他的主，他要自己的掌权。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国家的制度当中，有一种啊君主立宪制啊，现在很多的是这个国家的君王，有的是某某国王、某某天皇或者某某女王，对不对？他们成为了国家的一个象征，已经不再有这个实权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现代政治体制。我最近的听到了有一个人讲的一个事情，非常的有意思，说英国女王呢，她会到很多的这些原来的这些英联邦国家啊去访问的时候，人们给予他一个盛大的欢迎，他所到之处全部都是崭新的红地毯铺过来让他走，鲜花、掌声、欢呼声围绕着他，他受到这个待遇是可以说是至少在这个形式上呢是一个至高的一个待遇，人们非常的尊敬他，哇，在欢呼他。但是呢有一点说，无论是他这个吃什么喝什么，他早上到晚上他要做什么，他的这个一天的行程表，他整个的几天的行程表不在他的手里头掌握，而是在那些邀请他来访问的人，他们来定好，说女王今天你早上要去哪里去访问，你中午要在哪里要吃什么，全都定好了，你晚上呢要在哪里参加某一个宴会，这也都定好了，你就走一个过场就好了，因为你不过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而已。看到了没有？因为他不是国家的元首，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掌权的人。人们在非常尊敬他，在推崇他的时候，事实上掌管了他要做的一切的事情。然后呢这不禁让我们去想到，我们基督徒常常对待我们的主也是这种态度。我们来安排，我们表面上是非常敬畏主的，我们来尊崇神，但是呢事实上真正的掌权的那一位常常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的主。我不知道你敢不敢承认这一点。人有这样的一个支配的欲望，一个做主的欲望，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然后呢第二个关键词呢叫做宗教的外袍。当一个人并没有以他的主，他 口里所称的这个主真正为他的主的时候，他总是有一个外衣披在他的身上，我取其名叫做宗教的外袍。你要知道在这个我们的信仰的道路上，你常常会面临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你要特别小心的加以区分。一个呢说这个人，一种叫做宗教者、宗教家，一种呢叫做属灵的人。用一个英文词形容他们的话，一种叫 religious， 说这个人非常的 religious， 就是他非常的宗教，非常宗教化。另一个就是 spiritual， 说这个人他是一个属灵的人。这两个人我们常常搞不清楚，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个外表，哇，某某人非常的属灵， 我们也听过很多有人跟我们讲，哇，他谁谁谁是比较属灵，我说等等，也许可以再考虑一下，也许他是一个，也许可以换另外一个词，一个叫比较宗教，啊，我们要小心的是这个宗教的外衣常常产生一种迷惑，让我们以为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但是呢，一个外表和一个内在的实质差别非常非常的大，他们相似，但是绝对绝对不是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个米迦和他的母亲呢，他们两个完全的淋漓尽致的把这一点给演绎出来啊。这个米甸呢，米迦，我上一周讲到好像讲错了，我一直把那个基甸讲成米甸哈，于是米甸人就击打米甸人哈，这么讲。我听了一下我的这个讲道，没有太注意哈，大家也没有怎么提醒我，好像有人在下面偷笑我。现在想起来，原来是好像笑的是我这个错误哈。幸亏我刚发现了米迦，米迦和他的母亲，米迦和他的母亲有了这样偷银子还回来这样一幕的时候，他的母亲拿回银子，随口说了一句：“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听起来耳不耳熟？愿神祝福你，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有没有？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是会这样的。然后呢，他跟这个米迦说呢，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美其名曰我献给耶和华，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你会发现神的名字仍然在以色列人的口中被传讲着，在使用着，人们的口中张口闭口都是耶和华，愿耶和华祝福你，感谢主。但是呢，这种有口无心的对神的名的称呼就叫做妄称神的名，这是十诫当中的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神必不以这样的人为无罪，有没有？圣经这样写的，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写到十诫，这第三诫。然后呢，我们知道米迦有了神堂以后，他又制造出以弗德，他又制造出家中的这个神像，然后分派了他的一个儿子来做祭司，他指派的。于是这个米迦呢，为自己预备了这种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时候，他已经有了那个时代他所能够把握的一个敬虔的人的外表，所有的一切的特征都在他的身上了，全部都有了，全套的东西。你无论从哪里看，这个米迦就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他有神堂，他有以弗德，他有祭司，他有神像，这些东西虽然神像不是神让他造的，但是当时的人说这个米迦已经很完美了，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但是我们知道，米迦只不过为自己穿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袍，这个外袍叫做宗教的外袍。弟兄姐妹，我让你去思考一个问题，不要做这样的一个宗教家，你要做一个属灵的人。阿们，要做一个属灵的人，不要做一个宗教家。你不是活出来让人怎么去看你，我的表面怎么是一个敬虔的人，不管别人有没有看到你，你在敬拜当中的样子，或者是你在聚会的时候到底怎么样，你要让人看到的是一个你内在的生命，你是不是因为神的灵在你的里头，你是不是能够活出一个来吸引人来到神前的这样的一个人。否则的话，你成为一个拦阻别人进入神国的一个拦路人。在这时候想到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们有一个敬虔的外表，法利赛人就是教法师，他们是要带领教导以色列人去信靠主的这样的一群人，宗教家。但是呢，耶稣基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像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说那些人祷告的时候，他们喜欢走到这个街角上，大家都过的时候，大家都看到的情况，他在那里非常敬虔的祷告，哦主啊，路过的人全靠到这个人正在祷告，他真是一个敬虔的人，他真是一个喜欢祷告的人。他施舍的时候都是前面有人吹着号吹着喇叭来说，哇，他要施舍，他要捐献了，大家都知道，哇，他做了一件好事情。但是他却是一个把这个袍子做长了，把这个穗子做长了，要人去看到他有一个外表，但这是他一个宗教的外袍，耶稣基督却看到了他的实质。你要知道，我们的神能看到你的本质，当人看不到的时候，我们的神可以知道你这个人里面是一个怎样的人。主说，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 你知道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他拣选以色列人，他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样板，成为一个就像一个商店里头一个精美的展示品，所有的人过来以后都要看到他的美好。他的使命是要把人吸引过来，带到神的国度里头来。你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靠什么来吸引别人，能够吸引人能够归向主？靠的并不是你一个敬虔的外表，靠的不是你在别人面前所滚瓜烂熟的经文，不是你一个常常说以自己做礼拜，以各种各样的这种你守各种各样的规矩，你做了什么捐献，你做了什么的事工，做了什么服事，夸口，不是因为这个人会被你吸引过来，而是会因为从你的身上看到圣灵的果子。阿们。看到圣灵的果子，是别人透过你看到了，说这个人他是不一样的，因为他非常的有爱，他非常的有温柔。别人说不上来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但是他却被你深深的吸引，说这个人是不一样的，我非常的好奇他到底是怎么才成为这个样子的。你的生命要是这样的一个样式，而不是你口口声声在讲主爱你啊，你要好好的悔改啊，好好的信主啊，上天国啊，这些宗教的字眼。我们要很明白我们的真理，但是并不是要常常挂在嘴边，而你没有一个实质，这是有祸的。神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人不能够带人进入天国。主对法利赛人说，这些人是自己不进天国，而且挡在这个天国的门口，让所有想要进来的人也进不去，因为他把错误的教导、错误的样式带给了别人，错误的榜样。你要不要忘记，你我在神的手中是一个展示在世人面前的一个样本、一个模范、一个榜样。别人要看到你我，原来这些人他们认识了神，他们是这样的蒙福，他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也想要去经历他们所经历的那一位神。弟兄姐妹们，你要以这样的方式将人引到神的面前。阿们。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七章讲了一段非常重的话，7:21-23，你可以记下来。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对的那些自以为是认识神的人，他们自以为称呼主啊主啊，然后他们自以为为主做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然而在 主的那里，对他们的记录、对他们的观察、对他们的定位，完全和他们自己是不一样的。非常悲剧的是，当这些人来到主的面前，他们要交账的时候，却被挡在了天国的门外。耶稣说，我就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人他有一个敬虔的外表，他嘴上喊着主啊主啊，他自以为为主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意思是说，这些人从来没有建立一个真正的和主的关系，他没有内在的东西。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不是所有的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那些有着宗教外袍的人只能欺骗别人，能欺骗自己，但是骗不了神。神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就是你要听话，你没有主权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神所买赎回来的，因为神是你的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神给我们的一个警告。然后我们看到，在这个米迦的身上，他做这一切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的一个特征就是他非常非常的自我中心，我叫做他是一个自私的目的。当我们一个人并没有真正的以我们的主为主的时候，他的一切的所有的归结点都是他自己。为什么这样讲？你们的17章在最后一节，我们看一下，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我差的最后一块拼图，哎，到手里了，神堂有了，神像有了，祭司有了，一切全有了，以弗德也有了。现在我就知道 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立位人做祭司。他做了这一切，已经把他的最终的目的完全的暴露出来。他的目的是说，耶和华要赐福给我，我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耶和华来赐福给我，赐福给我，赐福给我。这是一种非常自我中心的思考方式，是一种常见的侍奉神的态度，也是常常是一种祷告的态度。我们常常说，你要为我成就这个，你要为我做那个，所以常常我们的这个祷告事项变成了我们各种欲望的一个清单，不是一个，所以与其叫做祷告清单，不如变成了一个我们内在的一个各种的私欲的一个清单。于是呢，到了这种地步，我们所拜的不再是掌管一切、掌管我们自己的神，而是它成了一个我们自己所虚构出来的一个，它为了能够带给我们利益而存在的一个假神，成了一个偶像，它成了一个为你要带来利益的一个存在。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真正以主为主的人，他所有的一切的焦点都应该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在他自己的身上。耶稣基督在主导文里教导他的门徒要如何祷告，他在开篇的时候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说了这样几句话，我们都可以背下来，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我知道你们可以背了。好，重点是前面的三个愿，对不对？神，他是我们一切的中心，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所以一切的焦点在于神，而不是在于我们自己。罗马书的6:18-19这样说道，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保罗在每一封他的书信长的，他都提到说，做神和耶稣基督仆人的保罗，你知道这个仆人他就是奴隶吗？他的原文就是奴隶 doulos 这个一个希腊文。你称为主啊，我是你的仆人，你是我的主的时候，意味着你把所有的主权都交在了他的手里，你是完全听命于他，你没有一个权利在主张你的一切的事情。弟兄姐妹，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在做一切重大决定的时候，你是完全的照着你的意思在做，你从来不求问神的话，你最好不要说主啊主啊，我求问你一切，求你带领我，然后马上一转身做了一个自己的决定。你从来没有遵照圣灵在你的心中给你的一个声音，你心里有没有平安？你没有去寻求神的心意，你没有圣灵的感动，你没有神的真理话语的一个印证，也许违反圣经，然后呢，你就这样去做了。无论是你的就业、你的学业、你的家庭，任何的这些决定，弟兄姐，我希望你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想一想，我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谁在掌管这一切？是不是我仍然要抓着我自己的一切的主权，不肯交由神来掌管，而是我自己要想要做的事情我自己来做？世人在叫嚣着喊，我的人生我做主。你不要被这种话欺骗了，你的人生不再是你的人生，而是主的，你的生命是主造出来，而且他救赎回来，他要借着你来荣耀他的名。弟兄姐妹，当你把这个焦点定对了的时候，你才能够过一个最佳、最蒙福的、最丰盛的一个人生。当人们喊着说我要来做主的时候，这样的人生也许你过得非常的潇洒，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人生一定是一个不蒙福的人生。唯有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是主的这句话的含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进入到一个上帝为我们所制定的一个极为荣美的、最最完美的一个计划当中，让他来使用你。神所赐给你的金钱、你的体力、你的恩赐、才干，你要来再一次的问我们自己，我都用在了什么地方？ 我都用在了什么地方。这一切的全都是我们的神托付给我们来代管的，你不过是一个管家，你没有这一切的主权，是他赐给你的。他赐给你的时候，你有了一个特权，然而同时你有了一个义务要去履行。基督徒的生命常常是这样的两重性的，所以不要常常强调我们的特权，我们的特权，我们的恩典，我们的恩典。与此伴随着的是，你的特权伴随着是你一个义务，你的恩典伴随着是你有一个责任，你的恩赐常采伴随着是你一个对神的一个回应，伴随着是你的一个任务和一个使命，你要怎么去用它。这一切全都要再一次的问过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早上我希望能够大家做一个彻底的思考，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很短，谁是主，谁是主，是我吗？还是我真正的把我自己献给了神，让我的神来在我的身上做主，这是非常重要的。哥林多前书的6:19-20，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你们不是自己的人，要用最后这样一句话来结束。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做一个思考，你我不是我们自己的人，你我没有支配我们自己生命的这样一个权利，你我没有滥用神所托付给我们代管的这些所有的资源的主权。你要向神负责，你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当你称呼主啊主啊的时候，你要再次想起耶稣基督的警告，不是所有的人喊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唯独那些听我的话的人，照着我的真理原则去行的人，唯独那些做任何事情都向我求问的人，都听我的旨意的人，他们才能够配进我的天国。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能够对你的人生做一个这样一个态度，做一个彻底的一个思考。让我们这时候来站立，我们来这个时候来一起来思考我们个人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深信我们许许多多的地方尚没有完全把这个主权来交在我们的主的手中，然而我们却常常称呼主啊主啊主啊。然而弟兄姐妹，就在今天这个早晨，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神的跟前来再一次的思考，我的内在是如何的。当我称呼他为主的时候，我是否听命于他？我是否我的焦点，我的一切的目的都是来朝向他？他要掌管我们，我们要有内在的生命，而不是一个宗教的外袍。我们一切的归结，一切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而不是为了给我们自己带来利益。愿圣灵来搜寻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到神的跟前，再次的降服在他的面前，对我们的主说，主啊，我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是我的主，耶稣你是我的主。哈利路亚。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让我们来回想。愿圣灵在这个时候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一起来唱这首歌，十字架上的光芒。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顺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顺服。
宣告出来，
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主，你是我的主。
我们再唱一次，十字架上的光芒，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
我的心，
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
真的完全来摆上，是的主。
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
我愿意顺服，
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顺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顺服。
让我真的顺服在他的面前，是的，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主，你是我的主。
让音乐继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来向神说：“主啊，是的，主啊，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今天再次的把我的生命完全的委身在你的里面。主啊，你是我的主，我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完全来掌管我的生命。”求你愿你的用你的爱来浇灌我，让我们在你的爱中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和释放。主啊，让我们自己的私欲不再掌管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主你知道我们的心智是要献给你，主啊，你却知道我们常常因着各样的软弱，却没有把你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愿天父就在这个时候用你的大爱再一次的来激励你所有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献上来给你，能够完全来顺服在你的面前。愿主亲爱的圣灵你来光照我们，好像今天就是一个我们立定心志，抓在了新的年度，在这一年才刚刚开始的时候立下我们的心志。主啊， 我要全心的跟随你。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真的是我的主。我任何的这些不顺从，任何的这些被你顽梗，求主赦免我们，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主，我们想要听到的是主你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要把更多的事情托付给你。主啊，怜悯我们。再唱一次，我愿意顺服。
我愿意顺服，
让我们从心里真正的来顺服。
我愿意顺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顺服。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主，你是我的主，
永远在你的怀抱，
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主，
是的，
你是我的主。
主，我们感谢你，是的，挪去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宗教的外袍，赐下一个真正的被圣灵改变的生命给我们。哦，主啊，好叫我们能够来彰显你的荣耀在世人的面前，好叫我们能够把世人带到你的跟前来。阿爸，在这个年度当中，让我们能够突破自己，突破这层宗教的外壳。主啊，让每一个阳光的儿女，主啊，在你的面前都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更进一步的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我的一切都是你所赐给我的。主啊，我的所有的，我的时间，我的体力，主啊，我的金钱，我的恩赐，我的才干，一切的能力，主啊，都是你给我的。愿你照着你的旨意来使用我，让我们不再做悖逆的人。阿爸天父，愿圣灵动工，让今天我们走出这个大门，生命就不再一样。任何的我们生命当中的悖逆的地方，主啊，来改变我们，借着你话语的能力，你的话语，你的道，乃是比一切的良人的利剑更加的快，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要刺入剖开。主啊，让我们所有的心意都被显明，都来归到你的面前。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照着每一个人需要继续对我们说话，荣耀都归给你，垂听我们发自内心我们诚实的祷告。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请坐，神祝福。好，我们今天请长老来我们。